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4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再谈人神一念。身边某同修长期处于病业假象中难以自拔，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我自己一直在思考，都知道在磨难中要向内找，要放下执着，要发正念，要坚持做好三件事，同修都在很努力地做，有时做得很辛苦，可是表面变化一直不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一个最深最顽固的物质在起着最根本的阻碍作用，我们都在很努力地佛去蒙在它表面的尘土，可是它却纹丝不动地固守在我们的心底，有时候我们看见它了，可是却没有用足够的力量清除它，只是像佛去表面的灰土一样触动它一下，就以为去掉它了，其实它根本没动，它占据了我们旧生命的整颗心，甚至膨胀到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主宰着一丝一念。它到底是什么？怎样彻底清除它？我苦苦思索着，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排除干扰。我认真回忆着师父所有关于清除磨难的讲法，师父点化我，我脑海里浮现出转法轮中师父讲的两个事例，一个人手里拿着书在大马路上走，说有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师父说不会保护这种人的。另外一个50多岁的老学员被车撞之后说没事，果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后一个事例，很多学员在文章中提到过自己的所悟，都是从信师信法的角度谈的，我也很认同。不过前一个事例中的学员也不能说他不信师不信法呀，他敢于拿着书在大马路上去走，虽然走了极端，可这不也是出于相信师父相信法吗？两者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认真阅读提高心性这段法，师父用一个50多岁的人被汽车拖走摔在地上的故事，读着读着我恍然大悟，师父在这里讲的那关键一念，不是我没事，而是不找别人的麻烦，善意地理解对方，宽让对方，即使在被车猛撞的生死关头都在为别人考虑，是对司机发出的没关系别担心我不会找你的事那个正念，这和自己没事都要讹诈别人的常人心性真是天地之别。师父在提高心性这一标题下讲的这个事例，让我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一个真正修炼人的心态，在任何利益面前都要能够为他人考虑，坦然而舍，哪怕是在生死面前都要能够放下自己，用一颗真正的慈悲心去对待。当一个生命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大法的制约力会显现出来，高层次的生命就不会出现低层次的问题，一个神当然不会被车撞坏，而那个拿着大法书在马路上走的人，出发点不是主动要求自己做好，想的不是避免给马路上的行人司机添麻烦，而是想利用大法的保护去显示自己，丝毫不顾忌别人，甚至不惜破坏常人社会状态，破坏大法，这样的心性连个常人还不如，大法又怎么会保护他呢？一时间很多事情涌现到心头，过去一直被纷纭复杂的表象所蒙蔽，现在问题的实质一下子清晰了起来，表面的不动掩盖不住人心的侥幸，行动上的无畏掩盖不住利用大法的私心，不修边幅不代表色心的去境， 生活的困窘不代表对利益执着的舍弃。信师信法不体现在表面的光鲜，真正改变内心为思的根本属性，真正的心性的提高才是修炼的根本。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佛性无漏，不是我们圆满以后才要达到的境界，而是在修炼的每一关每一难面前都必须具备的心性。只有这样我们才算修炼，才能够破除旧势力的迫害，走过那些关难，完成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现在众生面临被旧势力淘汰的大劫，只有明白大法真相，退出邪党，才能得到救度。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个真正信师信法的大法徒，不管面对怎样的险恶，不管面对怎样的迫害，不管身遭怎样的痛苦，发出的每一念都是要救度众生，做出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讲明真相。真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是光焰无际的神，师父的法身看护着他，周围的护法神保护着他，还有哪个邪恶敢靠近？那些待在他空间场中的顽固不化的，按照旧势力的安排搞破坏的邪恶，也会马上在他强大的正念作用下解体。什么病业假象，什么绑架跟踪，不就都消失遁形了吗？为私还是为他，人神一念之别。我们只有彻底改变了内心为私的本性，才能从人走向神，站在为他的高度上，一个法理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修炼不是为了自己的圆满，而是为了众生的得救。做三件事不是我自己想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而是众生得救需要我做什么。清除邪恶不是为了自己的安逸，而是为了保护自己身体内外的无量众生。否定迫害不是为了维护自己，而是为了证实大法的美好和威严。帮助同修不是为了同修的生命安危，而是为了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能够有更多的同修去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李飞的文章，旧势力是怎样干扰大法弟子的？我们大法弟子有漏，出现了麻烦，都是自己的执着心造成的。我们执着的念头就会产生一种物质，而旧势力专门利用这种物质起干扰作用。例如旧势力用这种物质演化成像螺丝钉一样的东西，拧在电脑等设备里，叫你的电脑等设备不能发挥作用。旧势力有个理，就是人的执着是自己要的，他没有用正念排除它、否定它，师父又不好干涉。当修炼人向内找，有了正念的时候，他会被灭掉。师父看到弟子有正念，也会将其去掉。有的同修说，出去发资料准备了好几天，结果感到干扰很大，没发完就回来了。这是因为在准备的时候，思想中带有常人的怕心等执着，产生的物质被旧势力所利用所致。再有一种就是执着心长期不去的同修，旧势力和烂鬼等一些不好的东西会待在执着心形成的物质场空间中，会直接干扰同修，而他们就怕我们学法发正念，因为这会使我们心性提高，去掉执着并将其销毁。还有一种对应关系，就是旧势力用我们的执着形成的物质，现在另外空间做完了坏事，等对应到人类这个空间时，它还有个过程，当它没有到时，发正念就能销毁。其实另外空间的许多事是很难说清的，而旧势力的干扰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我想根本上来讲，旧势力就是借大法弟子有执着，而在同修间制造矛盾，还有社会上的矛盾，以去执着为借口增加磨难。但对精进的大法弟子，他们是害怕的。让我们时刻记住向内找，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人心，利用神通营救同修。听到大法弟子张月琴被唐山第一看守所上死人床酷刑的消息，很沉重，同修被迫害，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最初他被抓时，同修就有种种想法，那么自我，别人说了也不听，出事了吧等等。 是，作为被抓的同修是有他的执着，被旧势力加强进而迫害，而师父在正法，只要同修还在修炼，他的不正确状态最终都将会被法规正。我们不应是无奈、埋怨、指责，应该相信这一切一定能改变。旧势力的迫害更是我们不承认的，我们只有发出强大的神念，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帮助被迫害的同修。我们的眼中只有师父的选择，金光闪闪的大法弟子，就像水分子的例子，对水说，你是美丽的，显微镜下水分子会变成美丽的六瓣结晶。那么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不给同修加良性的信息呢？同修在难中，我们调动我们的神通制止迫害，把酷刑的疼痛转到施暴者身上，我们用神通营救同修正念回家。我知道有一个同修丈夫在外地非法被抓，同修先找自己，看到是对丈夫强烈的怨恨不去，从而被钻空子，先归正自己，然后放下自我，逐一找到和自己有间隔的同修，请他们发正念，每天高密度发正念，利用神通把丈夫及看守所一念到眼前，消除空间间隔，清除邪恶。过了一个月时间，她想，今天让她和丈夫在一起工作的两个亲戚去要人，一定要回来，结果果然要出来了。让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利用我们的神通营救同修。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为什么我们本地的迫害总是持续不断。最近和同修切磋，为什么我们本地的迫害总是持续不断呢？我们认识到的原因有二。一，每当迫害发生后，有些同修总是用人的方法想把被迫害的同修救出来，甚至于不惜花重金。二，揭露迫害的恶人恶警时的基点和心态。一，每当迫害发生后，有些同修总是用人的方法来所谓的疏通关系，甚至于不惜花重金，而当真有同修这么被救出来后，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常人式的思维习惯，一有同修被迫害就花钱找人，这样从人的这方面来讲，给迫害的警察也养成了这种思维方式，一抓大法弟子就能弄到钱，以后不给钱就不放人。一个不修炼的常人知道了都说，就你们法轮功好欺负，要是我们他们敢吗？而从修炼人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么做不是一个很大的漏吗？你是修炼人，不用修炼人的正念，而用人的办法，那邪恶能不钻空子迫害吗？二，揭露迫害我们的恶人恶警时的基点和心态。当然揭露迫害我们的恶人恶警这没错，那为什么不好好想想，为什么揭露这么长时间了，恶人恶警没有收敛，迫害的事情还在持续不断的发生呢？这时我们为什么不好好找找我们自己的心呢？当我们揭露迫害时，是用神的正念，用揭露迫害是为了制止迫害，是为了救度众生的神念来做的，还是用人的想法，有人的气恨心，用以恶制恶的方法，这一念之差却是本质的差别，而结果却是天壤之别。近日还有同修反映，有的同修在上网揭露迫害时，没有将事情核实清楚就仓促上网，本来恶警只拿走了电脑主机，而上网的同修却在网上说还拿走了打印机和复印机，使网上曝光的材料严重失实，这不给邪恶以空子钻诋毁我们了吗？那你这么做是干了好事还是坏事呢？你做到了对法负责，对自己负责了吗？恶警为什么现在还能够继续作恶？我们真得问问自己， 我们真的对此事发出强大的正念了吗？我们真的当迫害的事情发生后，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事，去和同修配合，形成了一个整体，积极营救同修了吗？还有我们认为的恶警，它真的就是无可救药的恶警吗？它不也是众生吗？当他们在无知中做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后，就真的无可救药了吗？我们为什么不用我们从大法中修出的强大的慈悲心去救度他们呢？所以建议同修拿起笔来，给这些警察写劝善信，激发出他们的善念，让他们停止迫害，让他们能得救度。当我们真的发出正念的时候，我想我们这儿的环境一定会发生本质的变化。这里无意指责哪位同修，只是想和同修切磋，希望我们牡丹江的同修能真正的在法上形成一个整体，早日结束迫害，更多的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户外练功》。最近我发现附近有的同修在外面公开练功，这让我又惊又喜。看着同修在那里练功，我首先想到的是同修的正念很强，其次我也认识到这与我们这里的环境宽松有关。我所在的市里比较平静，同修们都在坚定整点发正念。作为我个人来讲，我重点做的是近距离发正念，全市上至市委，下至社区，共有80多处。我轮番近距离发正念，半个月一个循环，无论何时遇上警车或警察，我就发出一念，清除邪恶，救度他们。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一种配合，同修们是在全面除恶，我是重点除恶。说实话，我在家里坐着发正念时，有时走神，也没什么感觉，效果不太好。而当我面对目标近距离发正念时，我一点杂念也没有了，全神贯注。虽然天幕没开，但我能看到灭子下落时，能量流就像过滤一样，一下子全部通透，效果比较好，而且越做越熟，有时一走一过就清理完事了。环境是大家共同开创的，这取决于我们每个同修的共同努力。就从最基础的社区说起，你把你所在的社区的邪恶清除了，那么他们就不会来盯梢骚扰了，你的环境就会宽松。你把你所在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的邪恶清除了，那么他们就不会来绑架抄家了，环境又宽松了。你把所在区市的邪恶清除了，环境就更宽松了。这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大家都行动起来，你把你身边社区派出所街道等的邪恶清除了，他把他身边的邪恶清除了，大法弟子哪里都有，那么大家合在一起就把各地的邪恶都清除了。邪恶还有站脚之地吗？迫害还能存在吗？当我们陷入人中时，邪恶就有能力耍淫威，当我们神起来时，我们就能展现出大法的威严。哪里有迫害，就说明哪里的同修发正念没做好，没有神起来，我们真该在法中成熟起来了，也就是说应该神起来了，不能无视身边邪恶的存在，不能再给他们行恶的机会了，该是我们展现神威的时候了。建议同修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首先归正自己身边的环境，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就能把邪恶的迫害抑制住，开创出一个宽松的正实法环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玄童的文章《发正念所悟》。以前发正念的时候，多少都会有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搅在里面，思想耗流耗，念力不能长时间集中。前几天发正念时，突然想到四个正点发正念的时候，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在发正念，都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情。我悟到发正念也是整体的一种神圣配合，并且是所有大法弟子都得参加的大配合。每次发正念都是大法弟子一起全方位的追找和围剿邪恶， 每个法图都有自己的一个方位和所辖空间范围，就像行军打仗中每个将士都有自己出击和防守的位置一样。该到发正念的时候，谁要是没发，那他的位置很可能就成了邪恶逃跑的华容道，就会影响战役胜利的效果。四个正点发正念真的很重要，也很神圣。让我们都发好正念，早日实现师父对我们的期盼。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隐藏很深的妒忌心。修炼以来，每每看到某个同修不精进，比如不能坚持学法练功，到点不想着发正念，不愿意讲真相，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很常人化，私心重，各种人心太多等等，我的心里就很着急，有时顾虑人的情面，不敢给同修指出来，有时又根本不顾同修的承受能力，批评同修的不足。有的同修心性好，笑哈哈的听了，没有什么不良后果；有的同修一时守不住心性，反唇相讥，结果出现很大的矛盾；有的同修则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也没有我所认为的精进的表现。不管反馈回来的是什么，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我给同修指出不足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经常是适得其反，时间长了就会对同修产生反感。我也经常向内找，认为自己的语气和善心不够，不能够完全为对方着想。可经过不断的改变自己，再给同修指出不足时，还是达不到好的效果。这种情况持续很久了，我想是不是自己太执着于同修的不足了？为什么总是看到别人的缺点呢？是修别人还是修自己呢？于是我放下了这颗心。当我再看到同修不精进时，就告诉自己别执着，有师父管他，他能修好的。结果该说的也不说了，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师父。久而久之，自己就只顾修自己，对同修存在的问题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但这件事在自己心里总是有个疙瘩，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因为这直接涉及到自己修炼的问题，我还得向内找，仔细地想想。我问自己，在指出同修的不足时，心态究竟是怎样的？我每天都很辛苦，为了做好三件事，为了谋生，起早贪黑，不分昼夜。而同样是同修，有的人就不用那么辛苦，不怎么起早，也不怎么贪黑，三件事待做不做的。看到这些，有时甚至觉得同修很享受啊。对了，就是这种心态。再想想以前在单位上班时，有的同事迟到早退，活儿都不怎么干，可照样领工资拿奖金。那时是常人，常人嘛，不想得罪人，谁也不愿意指出同事的不足，但私下里却有人议论，还愤愤不平。其实就是这种心态在作怪啊。你都不怎么修，都不怎么吃苦，你就是大法弟子了，你都不怎么精进，你也修成圆满了，心里不平啊。表面上好像是为同修好，指出同修的不足，让同修精进，心灵深处却隐藏着愤愤不平的妒忌心。我付出这么多，你付出那么少，你怎么配做修炼人？你怎么配修成得道呢？在人这一层面上，就是看不得别人好，特别是看不得自认为比自己差的人好，实质就是这样一种妒忌心态，只是表现得很隐蔽，不易察觉。我终于把这颗隐藏很久的妒忌心给找到了。是啊，带着这样的执着心，讲出的话能是纯善的吗？能是真心为对方着想吗？能不引起矛盾吗？那效果能好吗？如果没有这样的执着心，无所求，那讲出的话就会是真诚、纯洁、纯善的，也不会总把眼睛对准别人的不足。我真心感谢师父让我找出了这样一颗不好的心，挖出来去掉它，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轻松，像拔出刺进肉里很深很久的毒刺，从极微观处都感觉到一种振奋，向师父核实，谢谢伟大的师父再一次给我从更深层次予以净化。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营救同修和法会投稿的建议。第一点建议，奥运前邪恶以奥运平安为由绑架了许多大法弟子，当时有许多专人单位向家属承诺奥运结束后就放人，现在奥运和残奥已经结束了，所以希望广大相关家属抓住这个时机赶快去要人。外面同修发正念配合，里面同修正念正行，在常人这层理上我们是理直气壮的。最近几天有的同修已经出来，这也是目前正法形势需我们跟上的一步，不能再给邪恶以可乘之机。第二点建议，中国大陆弟子正在按明慧的通知认真写第五届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征稿，望写稿的同修注意以下几点。一，稿中不要写给常人造成负面认识的内容，比如有的文章写大法弟子遭绑架，列举了被邪恶抢走的种种物品，机器多少台，材料多少种，一元一张的人民币有10000元，打上字的有一半等等，真像一份清单。看到此文的常人，有的还是协党的工作人员，他们不理解，你们干这么大的事怎么这样大意，让人家连锅端，而且怎能把那么多打上字的人民币放在家里，从而使他们产生一种和大法弟子交往不安全的心理，影响他们被救。二，不要无意的泄密，比如什么时间发放真相资料好，把时间上的规律泄露给了邪恶，给邪党提供了监视的便利，泄露把真相材料放在住户的什么地方好，使众多大法弟子付出无数心血制成的珍贵材料往往因此被恶人按我们提供给的情报而轻易搜走，泄露家中存放相关的资料、存放的地点、存放的方式而提醒了抄家的恶警，凡此种种教训惨痛，不能不引以为戒。几个月前有一篇易师恩的文章，其中的一句话是，我从衣柜的大衣袋口袋里取出了用纸包着的师父的法像，这其中的衣柜和大衣口袋完全可以不写，可改成我取出深藏已久的用洁净的纸包的整整齐齐的师父的法像，既不暴露存放地点，也表达了尊师敬师的原意。大法弟子写交流文章也要注意安全问题，这方面的提醒明慧过去也多次登载过，在这次征稿中我们千万不要再出现这种泄密情况。明慧上的文章我们看，恶党的相关人员也在看，不要再给邪恶以可乘之机。在做好三件事中，我们大法弟子肯定有无量的智慧，每个人都会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是大法让我们开智开慧，那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们岂能把这些轻易展现于人，即使无意也不行啊。让我们主动地去掉各种执着心，修去自身的不足，自觉地维护法，这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啊，不要自卑。最近和同修接触中，发现有的同修比较自卑，或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或觉得人心太多，什么时候才能修完，或觉得自己将来不配当主和王。我觉得修炼时时时看到自己的不足，这有利于自己的不断提高，但我们也不能过于自卑。我认为这里有个信师信法的因素在里面，师父一定能度我，我一定能修成，返回到我来的地方，和我们的众生在一起，和师父为我们造的新宇宙同灵。我们的信心来源于对师父的正信，从师父的法中和我们的修炼中所感悟到的是我们的师父是多么的伟大，传给我们宇宙大法，这么大的法会把我们带到多高，你真的意想不到。过去的宇宙中谁能传这么大的法呀？再者说我们来的层次也是很高的，同样把荣耀赋予我们，让我们来正视大法，救度众生中建立威德，很高很高的神都羡慕我们，我们怎么能沉迷于自卑中呢？是的，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功能又给我们锁着，身体又从最微观开始往表面改变，所以从表面上看和常人也没什么两样， 其实超常的地方，每个同修都有不同的感受。就说思想境界，常人怎能和我们比呢？常人是一日千里的往下滑，而我们天天在往上升华。虽然我们感觉做得不够，只要你在修，只要你在努力，就一定会达到目标。师父就会用宇宙大法洗净我们，圆满我们。我们因为有这样伟大的师父而自豪，为自己能得大法而自豪。而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为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而自豪。同修，不要以为你年龄大，或文化水平低，或仪表不如常人，或法理悟的少，或三件事做得不够，或众生救度的少，就自卑。只要你还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只要你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只要你能够尽力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只要你坚持到最后，你就了不起。师父不也说我们大法弟子了不起吗？师父为我们操心太多太多，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越到最后越要信师信法呀。其实我说的这些师父早就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我只是给同修提个醒。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另一极端，变得自以为是，傲慢自大，走任何极端都是错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小弟子的文章。常人的电视、小说、游戏看不得，玩不得。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17岁，上高一了，得法也有9年多了。近日来在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同修在切磋关于如何带好小弟子的体会。因为我曾迷失在人中一段时间，做了很多错事，想把它弹出来，就当给其他小弟子做个教训吧。在大魔头没有发动这场迫害之前，我有个很好的学法环境，身边有很多同修阿姨。我虽然没有勤学法多练功，但明白自己是个大法弟子，真善忍的美好深深扎在心底。常人的电视、小说、游戏真的看不得、玩不得，邪党在利用这些东西毒害中国人，其中包括无辜的青少年。孩子的天性是纯真的，什么也不懂，像一张白纸一样。近几年来很流行的所谓青春剧，很受青少年的追捧，可我却认为它的污染很大。孩子们以为世界就是他们宣传的那样，习惯以外表来判断一个人，而不是看重内在的本质。自己最大的教训就是在初二那年被常人的大染缸迷得神魂颠倒，喜欢看常人的东西。现在常人写的东西都不好，都是为了钱、色、气、名利所写的，书的内容很不健康，有的甚至很变异。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迷茫的日子，因为去看不就是去求了吗？那段时间甚至还幻想自己也如何的可笑想法，完全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因为我做得不好，没起到正实法的作用，甚至还差点给大法抹黑，这些不好的想法在自己不精进时还冒出来干扰。谈到这儿我很愧疚，对不起师父的宏大慈悲和那些为救世人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那段时间不堪回首，但师尊没有放弃我，一次又一次地点化我。当我又拿起法来真正看时，师父帮我清理这如山般的罪业。最明显的感受是师父帮我清理眼睛，看书学法时法轮如在眼中飞旋，美妙极了。师父您的宏大慈悲无法用笔墨来表达，弟子一定勇猛精进，在法中正念正行，让师父多一分欣慰，少一分操劳。常人书刊在人中有的很流行，希望小同修吸取我的教训，不要去看这些东西，多学法，多看神韵，多听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破除邪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别把低俗当成高雅。希望有在三退中做得好的小同修快快弹出你们的劝三退经验，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在法中提高，正念正行，抓紧时间救度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的小资料点创建过程》。在磨难中走到今天的同修，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在修炼中，尤其迫害发生后的高压下，我们会不自觉地不断给自己设定各种各样的限制。表面上看，是从人的生活中得到了一些经验，形成的人的观念，而根本上是旧势力层层细腻的安排，给我们设的走不出旧宇宙里的巨关巨难。比如我们想要去见同修，那个设限的意识就会说，这样做家里人肯定不高兴。我们想发真相，那个意识又阻挡说，这可不得了，不要被家里人发现。凡此种种，总而言之，就是不能让你堂堂正正去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此时应该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如果不能识破它，可能永远都被它束缚在旧宇宙的理中，不能脱胎到正法后的新宇宙，也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回想自己的小资料点的创建过程，正是一点点破除那个旧我的设限，最终走向正法修炼正轨的过程。记得最初我并没有明确的什么建立资料点的意识，只是看到我们这里非常缺少讲真相很有力的真相光盘，每次都是老年同修辛辛苦苦跑很多地方才能找来一些，非常不易。而且有时候一些紧急的事情，这里的唯一的一个资料点也忙不过来，还要老同修到处跑。看到这一切，我就在想，能不能我来做一下，填补这方面的欠缺呢？其实这正是本性上要圆融法的体现。然而那个无时不在的阻挡观念也在反映，现在家里有电脑都是邪恶迫害的证据，你连电脑开关机的顺序都不清楚，还想做光盘？看技术交流总在说弄那个要下载大东西，没有高技术很不安全。那么本性的我又想，不会的我可以学，如果真不安全我更应该做，至少可以把危险因素分担到我这里，真出了问题不会波及到真正的资料点，也就不会影响一大片。当然现在知道这也不是真正的正念，没有完全跳出旧势力的框框，但这恰恰体现了修炼的过程，因为认识的提高是一点一点修上来的。我们大家知道，你想到了悟到了，那就是该你去做了。因为我们的想到悟到并不只是我们自己想到了，而是师尊和众神点给我们该这样做了，那我们当然应该破除一切干扰阻挡的观念，义无反顾地做好这一切，同时在做的过程中修去自身的不足。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转法轮卷二，理上虽然明白了，具体做的过程中人的观念还是会设置各种障碍。比如因担心家里人不同意，事后证明家人没有任何不同意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那里假设呢。就以送孩子生日礼物的方式，请常人朋友给买了台电脑，并在他从开机到安装系统的过程中，凡是需要动手的地方都做了详细记录。朋友很有经验，做完系统后马上进行了备份，并告诉我只要学会了备份恢复，你就可以随便摆弄了，一旦系统瘫痪，只要备份文件别毁掉，用备份盘一恢复就好了。我赶紧把这个详细过程，哪一步会出现什么画面什么字母，因为不懂英文只能这么说，点哪个按键一一记录下来。之所以把这些弹出来，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因为我知道很多同修刚开始接触电脑时缩手缩脚，总怕把哪儿弄坏了又得麻烦同修，而我因做了详细记录，在朋友在的时候我亲自试验了备份恢复，这时我放开了手脚，大胆地自学了安装系统，为以后没有顾虑的学习扫清了障碍，也为帮助其他同修建立资料点打下了基础。可能就因为开始的那个认识没有完全在法上，邪恶抓住有漏之心疯狂进行干扰破坏。一开始我采用的是买上网卡用电话拨号上网的方式，因为什么都不懂，以为这样悄悄的谁都不知道上网比较安全，不想刚上一次网 电话公司就打电话来说用宽带如何核算，劝我上宽带，我不理他，继续用这种方式上网。可是因为没有冷静地找自己，从中提高心性，更邪乎的事就来了。一段时间后，只要一上网，电话公司就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报修电话了。然而我家电话根本就没问题，全家人谁也没有报修过电话，几次下来弄得家人很担心。我意识到这是自己怕心该去的时候了，于是调整心态，等再来电话的时候干脆问他们是谁报修的。他们查过后说是公用电话打的。我想不管人这里怎样的表现，一定是邪恶害怕我上网，同时又抓住我有怕心的借口，想以这种形式吓退我，阻挡我选择正确的路。好，我心想，你要干扰我，我就偏不听你邪恶那一套，你怕我上网，我干脆弄个更痛快的宽带上。于是我办理了包年的宽带网，可能因为自己敢于破除这个假我的限制，这一难也就烟消云散了。这其中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我一开始用自由门打开动态网主页时，虽然很激动，但却赫然发现网页的左侧有一大块被什么3721上网助手之类的占据，这令我非常迷惑。因为最初为了系统的安全，我就让朋友按照同修介绍的清除3721的方法，把整个系统仔细清理过了，怎么还会有这种字样呢？我甚至天真的以为是不是所有的网页都会有这个呀。慎重起见，我跑到资料点同修那里看了一眼他打开的网页，发现根本没有那个东西，我才知道还是我的系统不干净。因为知道3721是中共流氓制造的监控软件，带着它上网没有安全可言，也就是说在人的安全技术方面已经出现了纰漏，因此人心上也担心了一阵子。好在从法理上我很清楚，我们真正的安全是我们必须符合政法的要求，如果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真的是在法上的，人这儿的疏漏是不可能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的，因为那不符合政法理，所以他们不敢。当然现在这一切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在当时每一个突破都是正念与人心的激烈交锋，在另外空间都是正与邪交战的惊心动魄。最后我否定了这些假象和人心平稳地闯了过来，如今看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真相母盘，再经同修刻录成千万张真相片送到千家万户，心里也是波多感慨，真不知其中融入了师尊多少细心的呵护。因为我基本上算是自学，几乎没找过技术同修教我，而每当遇到以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时，那神奇的点化会令你一下子茅塞顿开，从而什么都迎刃而解了。我相信这很多同修都会感同身受的。当然这其中我们的技术论坛的同修和开发破网软件的同修都是功不可没的，在此也一并致谢，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现在我也帮助几个同修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我们这个小范围也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了，想想自己也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啊。从一个对电脑几乎一无所知的电脑盲，到被以前帮我装系统的朋友误认为有高手帮我，真是有些难以置信。今天谈出这些是想告诉这方面怕心重的同修，不要再被自己那些假想的框框限制了，有没有意识到那正是旧势力牢牢掌控你的安排呢？想想自己从最初因有顾虑练功发正念要背着家人，到现在到点你不发他会提醒你，从不敢在家人面前破网，如今可以让他看着发退党声明，从不敢让家人知道有打印机，现在可以当面打印资料，从开始的破网十分钟就会担心，到现在有时为下载大的视频文件半天，一天的在网上挂着，当然如果不是必要，破网时间还是越短越好。其实说白了，这不就是我们的修炼过程吗？一步一步突破各种干扰，走到今天的一段修炼历程吗？这时我们回头再反观一下那些干扰和障碍，除了反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伟大和威德，还能起什么作用呢？就在我写这篇体会的时候，邪恶的干扰也没有放松，它给我造成胸部异常疼痛的假象， 使我在电脑上打字非常痛苦，这也让我想起在学电脑的初期，他也曾两次让我右手腕疼痛的连操作鼠标都非常困难。可是这一切不正说明邪恶的胆怯吗？不正说明我们做对了，在按照师尊的安排走，所以他害怕才来干扰的吗？要是我们被那些心中的限制框住，实际上不就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吗？那他可能暂时不会动你，恐怕这时你还以为自己挺安全的，殊不知你已被旧势力牢牢掌控，根本没有修去那些变异的观念，那又如何进入正法后的新宇宙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很清楚，我们最突破不了的一个观念就是怕，那也正是旧势力能牢牢限制我们的一个法宝。有人说，我天生胆子就小，同修啊，你想过吗？师尊不是讲过，我们都是冒着天胆下来的吗？我们敢于下来，不说明我们的胆量都大如天吗？怎么还说自己的胆子小呢？师尊法讲得这么明，还不能让你认识到那一念是旧势力的安排吗？而且即使真的胆子小，我们不也得修去吗？师尊不也讲了那个怕心不去掉下来的法理吗？更何况我们是干什么来了？我们是来被迫害的吗？我们不是来证实法的吗？我们没有做好愧对师尊愧对大法呀，因为大法就是来救度一切众生的，那我们就必须证实法是能救得了众生的，而不能去证实修炼度人就要被迫害甚至迫害死，那不需要证实，旧宇宙变异的理就是那样的。而大法恰恰是要改变这旧有的一切，给所有众生一个新生的机会。而在此过程中，师尊安排了去掉我们的旧观念及旧宇宙变异的一切，归正到新宇宙更加完美的一切中去。那如果我们不做，又怎能同化大法进入未来呢？是啊，我们悟到了一点，哪怕是一点点，我们就必须去做好，因为那一定是法安排你应该这样做的，那就是我们修炼必须走的路。那你走不走呢？换句话说，你修不修呢？当然，阻挡干扰的观念可能会随之而来，那就需要我们去否定排除它，那也就是我们的威德所在。当我们破除了人的一念，就会生成神的一念，就是在神的路上逍遥。如果每个同修都把自己悟到的那一点圆融做好，不就是完整的一部辉煌的法的展现吗？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假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年轻是为证实法，作为同修都知道，只要真修法轮大法，师父会给我们净化身体，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同时整个机体向年轻方面转化，从外表看显得很年轻，比实际年龄相差很多，这是在大法中受益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来这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当然是用来证实大法用的。可是有一些同修正念不强，当遇到世人夸他长得年轻，不像这个年龄的人时，他虽然嘴上没说啥，可心里美滋滋的，沾沾自喜，没有及时利用这一活生生的事实来证实大法，使世人可能错过被救度的机会。而我们有一个同修在这方面做得不错，这位同修已经五十多岁了，十多年前开始修炼大法，至今看上去他还像个四十来岁的壮年，一头黑发，皮肤滑溜，一脸红光，精神焕发。在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中，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身体状况现身说法，证明修炼大法对健康身体的神奇功效。一次他在一家医院门口碰到一位五十来岁的农民打扮的老汉，有点驼背，一脸愁容，闲聊中得知这农民是从农村来省城给孙子治病的。这农民家里很穷，孙子得了重病，自己身体也不好，老汉唉声叹气，不知所措。同修非常同情老汉的境遇，一边劝他不要着急，一边和善地对他说，你要相信我，我告诉你一个生命大诀，你要真诚地练两句话，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仅你孙子的病可能好，你家里的一切都会顺起来。同修得知老汉入过邪党的少先队，马上向他讲明三退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老汉同意让同修帮助退出少先队。老汉非常感激地说， 小伙子，你真是个好人。同修望着老汉乐了，你叫我小伙子，我可不是小伙子了。你今年多大了？我今年52了。老汉回答说。同修对老汉说，其实你是老弟，你得叫我哥才对，我比你大呀。老汉看着同修惊呆了半天才说，你没骗我，你说的是真的。同修对他说，我不会欺骗你的，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讲的就是真善人，修炼法轮功后的人就身体好，并且越来越年轻。老汉非常兴奋激动地说，老哥，我也要学法轮功，你教我吧。随后的日子，同修为老汉请来转法轮，使老汉走上了修炼的路。修炼中还有人心在，我们一面做着神的事，用正念讲真相，除邪恶，救世人，另一方面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在去掉各种人心的执着中升华着心性，长得年轻，确实在对世人讲真相时是很好的证实法的例证，使常人眼见为实，不得不信。怎么应用好这些有利条件，关键看弟子的正念足不足，是不是时刻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据同修讲，一个同修因为修炼大法后显得很年轻帅气，本来50多岁的人说他30多岁40岁别人也相信，可他在 QQ 聊天中人心出来了，还想与比他小10多岁的女网友见面，从而证实自己年轻帅气，这是一颗多么不好的心，肮脏的色心。好在那个同修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坏思想，立刻改变了主意，并痛苦地做了反思，归正了自己，回到了大法的要求上来。在师父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绝不能等闲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再来干扰我们的正念，再来影响我们做好3件事了。让我们以一颗纯净的心，以神的所念所行助施正法，结束这场人类最邪恶的迫害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实修中去除怕心，刚开始发放资料时，想来怕心还是很重的，这不是嘴上说不怕就一点怕心没有了，口袋里装了2份明慧周刊和本地小册子，骑上车子就上路了。出门后心里还在想，我也终于走出来了，迈出了证实法的第一步，虽说是走出了家门，可是当我第一次穿行于楼堂街巷发放资料时，没想到怕心还是隐隐的袭来了，萦绕心头迟迟不散，让我不由环顾左右，手握资料而无所适从，那感觉就像满街都是电子眼在死死地盯着你一样。绕了几个圈才好不容易把这2份真相资料发出去，回来后不觉为自己存在如此重的怕心感到非常失落和懊恼。交流时同修说，怕心说到根其实就是畏私畏我的表现，是救度世人的慈悲心不够，没有把要救的人真心当作自己的亲人来看，这就是有了分别心。试想假如自己的亲人身处某种险境而危在旦夕时，你能怕这怕那的袖手旁观吗？你能徘徊犹豫的不去救助吗？我想不会吧。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夫人带着孩子玩耍，孩子不慎跌落于一群鳄鱼频繁出没的水中，此时这位妇女几乎在孩子落水的刹那也毫不犹豫地只身跳入水中营救，眼见鳄鱼快速地向孩子游袭而来，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妇人纵身向前一把抢过了孩子，并带上孩子迅速游向岸边，终于从鳄鱼口中夺回了孩子的生命。想来我们今天这样急迫地讲真相，实质上就是在抢人救人呀。有师尊的看护，有法的指导，怕在哪里呢？怕来怕去，等来等去，是众生宝贵机缘的可惜痛失，更有赋予世人生命深处无限期盼。那师尊的希望呢？我们的使命呢？如此深思一步，眼前还有什么惧怕的呢？学法时我们也明白，修炼就是要不断去除人的各种执着心，当然也包括怕心。自此我从内心坚定了信师信法的正念，不久怕心在实修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记得有一次我在发放资料时来到楼道顶层，待我准备发放神韵晚会的光盘时，刚要拿出来准备放置， 觉得身后有人走上楼来，脚步声越来越近，转身一看，只见来人径直走向了门口，边走边掏出钥匙。此时我心中平静而自如，我向他走近一步，微笑着主动与他招呼道：“你好，才回来呀？”他看着我也点头报之一笑：“哦，才回来，找人还是有什么事吗？”我热心地把光盘递给他说：“正好这是送你的，是顶好的一台国际晚会，真心祝福你全家安康。”他道谢并欣喜地接过了光盘。整个过程我没有泛起任何怕心和杂念，内心感到那么纯净和祥和。修炼路上，我感到只要在正实法中不断实修自己，就会很快从根子上抽去一丝丝的怕心。当然，没有了怕心，不是说连一般表面安全也不用注意了，必要的外在形式也无需讲究了，什么也不在乎了。其实，我觉得这是曲解或偏离了去除怕心的法的内涵。没有怕心，充盈我们心田的应是法的智慧和对众生的慈悲。因此，几年来我在发放真相资料时，从资料的合理搭配和精心包装，到外出时的衣着服饰等，大都事先准备得比较充分，整洁素雅，神情气爽，言行举止做得稳重自然，不失大法弟子应有的神采风貌。一句话，我觉得这一切总得配得上我们正实法这么神圣的事啊。期间我感到明慧周刊真是让我受益匪浅，因为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园地，既融汇着同修的辛勤付出，也处处体现着同修的慈悲正念，更凝聚着同修源于大法的非凡智慧。通过不断学法交流，在去除怕心的同时，正实法的各个项目也在有条不紊地陆续展开，重新开辟着一条条救度众生的路。为此我深深感悟到，只要在法中坚定地修炼，以法为师，无论什么样的执着心都不难去除。只要我们不断精进地实修自己，无执无求，修炼的路就会越走越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奥运期间抓紧讲真相的体悟。看了明慧编辑部8月11号的文章请同修们放下人心后，我感触很深。奥运前的确是我们一些执着的人心使旧势力钻了空子，在奥运期间又使我深深体悟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抓紧时间救人的重大责任。在奥运期间，我跟丈夫除了向世人散发真相资料外，就是利用各种方式面对面的向世人讲真相正实法。原来面对面的向世人讲真相时，只是告诉对方心里常念真善人好，可得福报。这次在奥运期间讲真相时，我忽然意识到这样说并没有真正达到正实法的目的，应该再进一步向对方说明法轮大法是真实的，法轮大法是受到迫害的，这样才能真正讲清了真相。我跟丈夫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想办法创造机会引入话题讲真相正实法。奥运初，当地派出所找我，当时不想去，后转念一想，这正是讲真相的机会，结果在派出所使好几个警察明白了真相。买菜时，上超市时，在银行办事，向各行各业的推销员、学生、老人，只要有机会见了面的人都尽量不放过机会救度他们。在这期间又使几十人明白真相得救，这些人里边大部分在明白真相之前脑子里装的都是邪党灌输的邪恶概念。试想如果在奥运之前结束这场迫害，解体邪恶，这些善良生命不都成了邪党的陪葬品了吗？如果不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又有多少善良的生命由于我们大法弟子做得不好，没能抓紧时间救他们，成了邪党的陪葬品。希望做得不好的同修们能够真正认识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抓紧时间救人的重大责任，在有限的时间里一起共同努力突破各种邪恶阻力，救度更多的人，完成我们的誓约，报答师尊对我们的救度之恩。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